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2月28号，公元2013年2月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注中共用刑法对待自焚事件相关藏人，援藏组织要求联合国关注西藏学童权益，藏人外交官表示藏人自焚抗议不针对汉人民众，西藏纪录片在俄罗斯公映，帮助民众了解西藏历史及现状，西藏议会在达兰萨拉烛光游行悼念自焚同胞，西藏宁玛派法王为藏历新年致辞。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新华社宣称，青海省警方今日逮捕了70名和自焚事件有关的藏人，并再次污蔑说达赖喇嘛尊者是幕后煽动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兰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这一问题时重申，美国政府关注那些被指和自焚事件有关的藏人遭当局用刑法对待的状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努兰于美国时间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时，再次声明，美国政府在任何与中方的高级别接触中，都会提及人权等问题，特别是西藏问题。美国敦促中国政府无条件同达赖喇嘛尊者进行实质性对话，以此来缓解西藏的紧张局势。同时，美国也继续呼吁中国当局允许藏人自由、和平、公开地表达不满，并确保他们不遭受报复。此外，中共官媒新华社昨天7号报道说，青海省警方在全省开展大规模拘捕行动，逮捕了70名和藏人自焚事件有关的嫌犯，而且其中12人已正式被拘禁，面临控罪。报道还指，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吕本贤公布自焚案件的特点是受境外达赖集团煽动策划，在境内实施，并将资料照片等给境外媒体炒作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兰在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一情况时表示，虽未了解详情，但美国政府深切关注不断恶化的西藏人权状况，包括惨烈的自焚抗议，以及当局用刑事法律来对待那些被指控和自焚事件有关的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带领下，国际儿童权益调查小组召开特别会议，当时受邀出席会议的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代表要求联合国有关部门加强关注西藏学童权益问题。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洲分部发言人于本周参与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儿童权益调查特别会议。联合国反酷刑国际公约和儿童权益国际公约的签署国中国政府代表也参加会议，并向儿童权益调查小组呈交官方报告。借此机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向与会者介绍了日益严峻的西藏境内儿童权益问题，同时向联合国有关部门提交书面报告，要求联合国为首的国际各组织加大关注西藏学童权益这一问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中国政府不仅签署并承诺遵守联合国儿童权益国际公约，在其宪法中也明文规定保障儿童权益，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权益，确保言论、行动、宗教和语言自由，但在落实过程中却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第11世班禅更登却吉尼玛年仅6岁时就被中共政府秘密劫持，至今下落不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继续指出，西藏境内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开展和平示威游行，反对中国当局对民族语言文化所实施的侵略性政策，导致很多学生被毒打致伤， 另有多名学生面临非法判刑等危机，因此要求联合国有关机构就西藏学童权益问题进行认真调查。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欧朱多杰于近日同法国国会支持西藏组织新任主席吉尔斯和诺尔以及前任副主席菲利普等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主要就当前西藏紧张局势和藏人自焚等问题上交换意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基曲央在接受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时强调，藏人自焚抗议不针对汉人民众，迄今为止从未有汉人民众受到伤害，也没有他们的财产受到破坏。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s very sad about what's going on inside Tibet and the way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表示，虽然境内藏人是因为反对中共压迫政策采取自焚抗议手段，但当局却把它描绘成是藏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把藏人示威者描述成为暴徒。而事实上，近年来99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中，并没有汉人受到伤害，也没有汉人的财产受到破坏。德吉曲央说，中国政府用高压手段处理藏人自焚事件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切。国际社会质疑中国政府在自焚事件连续发生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去倾听藏人的呼声，而是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去对付藏人。这些手段包括逮捕向外界透露自焚事件的藏人，没收藏人的卫星接收器，以杀人罪起诉同情自焚者的藏人。德吉曲央继续表示，
The Chinese government knows that the Dalai Lama is not for independence. The Dalai Lama has been proning what we call the middle way policy, which is to remain.
中国政府明知达赖喇嘛不再追求西藏独立，而是寻求西藏宗教、文化和教育方面的自治，却仍然坚持把达赖喇嘛称作藏独领袖。达赖喇嘛多年来提倡中间道路立场，而藏人行政中央也在坚持奉行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因为只有这中间路线是现实可行的，既不是维持现状之路，也不是向独立之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最后表示，
I hope to them they'll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best way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ibet is while the Dalai Lama is alive.
希望中国最高领导层能够明白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时机是趁达赖喇嘛仍然在世的这段时间，因为达赖喇嘛的威望在西藏无人能及。如果中国政府提出的西藏自治方案得到达赖喇嘛的接受，则这经过达赖喇嘛认可的西藏自治方案也会为大多数藏人所接受。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俄罗斯一电影摄制组于2009年及2010年前往西藏境内拍摄采访，近日制作了名为《世界屋脊：西藏》的纪录片，于6号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白云文化中心进行公映，受到了民众的关注。受邀出席公映活动的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阿旺热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个俄罗斯摄制团队先后到访了西藏拉萨和日喀则，并去了冈仁波齐山和珠穆朗玛山等地区，所以片中呈现了目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和50年代中共侵略西藏、文革中西藏寺院被摧毁的场景和资料等。阿旺热杰继续表示，有200多名俄罗斯民众参加公映活动，而他自己在接受大家的提问时，介绍了西藏在中共入侵前完全独立的状态，并声明了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路线，以及境内自焚浪潮的原因等等。此外，俄罗斯人电视台新闻部总监艾利克塞·伊格洛夫也出席了当天的公映会。 阿邦热杰介绍说，伊格洛夫不但观看了纪录片，还上台介绍了自己去年底带领摄制组在印度采访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的情况，指出他们在达兰萨拉实地采访并了解到了许多很好的素材和材料，正计划制作一部有关西藏文化和传统藏医学的纪录片。据了解，在这部俄罗斯人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中，达赖喇嘛尊者未谈及政治，只是对一些和俄罗斯社会有着密切关联的事物表达了看法，而司政洛桑森格则针对藏人行政中央不追求独立，是在为名副其实的自治而抗争的情况，以及导致境内藏人自焚抗议的原因等进行了阐释。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受俄罗斯政府控制的电视台播放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采访片段非常罕见，可能显示莫斯科在西藏以及达赖喇嘛问题上的立场出现松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上月一号开始，在全印各邦中分组开展游说活动的西藏人民议会印北游说小组成员，于昨晚在终点站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行烛光游行活动，悼念为民族自由事业英勇自焚的上百名藏人和受难同胞。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为首的西藏议会印北游说小组成员、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等上百人参与了昨晚的烛光游行活动。西藏人民议会印度北部游说活动成员达瓦次仁在集会活动上介绍了印北游说活动备受印度各邦政要与民众支持等具体情况。达瓦次仁表示，2009年至今，在西藏境内已有99位藏人为了争取西藏民族的自由、保护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采取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其中83人已牺牲。为了向印度民众介绍这些问题，并争取印度各地方政府和议会议员的支持，西藏人民议会发起了这次全印各邦游说活动，同时他们的活动也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此外，美国纽约与新泽西的流亡藏人决定在下周一藏历新年初一聚集在一起，整天举行祈福法会，为境内自焚同胞表达悼念和同情。
在藏历2140年来临之际，本台在此播送藏传佛教各大教派领袖发出的新年致辞。西藏宁玛派法王达隆泽珠仁波切在新年致辞中表示，在这藏历水龙年，我代表西藏宁玛派首先向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虔诚叩拜，并祈愿尊者为造福人类健康长寿、吉祥圆满，向藏人行政中央噶夏各部门部长和所有公职人员、西藏各教派领袖和僧众以及境内外全体藏人致以新年的祝福和亲切的问候，祝大家心想事成。与此同时，至今为西藏民族事业英勇牺牲的同胞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悼念，祈愿逝者的心愿早日实现，全球实现和平。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